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若是我们不赞美，连地上的石头都要跳起来赞美，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今天当众人带着守节心心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将你的施恩座设立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宝足而去。我们仰望你，交托给你，求你圣灵掌管，圣灵充满在这里，从头到末了。感谢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诗篇六十七篇一到七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好吗？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义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作了主，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好，愿神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请他们来带领我们。
姐妹早安，很高兴在这个主日见到你们，在神的家中见到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真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喜乐。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真的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感谢赞美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心，安静下来，不看我们身边的人，不看我们在哪里哪一个环境，单单的仰望敬拜我们的神。
Thank you.
美主师的以赛亚说，让我们要奉主的名出去宣告，宣告那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能够看见，聋子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主，让我们用赞活水一般涌流，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的话语时刻提醒我们要跟随你的道。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主我们要颂赞尊贵，都归坐在宝座上的神羔羊。
小的日子，我们渴慕你，寻求你。主啊，在我们寻找不到人的时候，是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主啊，从你的圣灵始终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若是不归回安息，不平静安稳，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主啊，就求你赐我们里面平静安稳的灵。主啊，向你的平安喜乐带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展翅翱翔，如鹰展翅上腾。主耶稣，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若不靠着你，主啊，没有什么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主啊，唯有靠着你，我们能一次次的得胜。主啊，在人生经历风浪的时候，主啊，因着你与我们同行，因为你就在船上，所以我们整个船上的人都得以得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阿门。
Thank you.
你的爱是何等的强阔高深，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无论在高山低谷你都与我们同在。是的主，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无论我们怎样的背逆，我们回头，我们背向你不看你，但是主，你永远都以你的爱来爱我们，来环绕着我们，来牵引着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到你的怀抱当中。愿是你常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的爱，使得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你就是爱。主啊，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做光做盐，成为每个人成为你爱的管道、爱的出口。主啊，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为你来做见证。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弟兄们，请坐。好，弟兄们平安。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四啊，什么节日啊？情人节啊。那情人节这天啊，结婚十年以上还能收到花的姐妹请举手，我看一下。啊，感谢主哈。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四哈，是情人节啊。情人节这天，我之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他早上出去啊，去遛弯儿啊，去出去溜达，就路过超市，哎，发现超市有卖花的，然后他就顺手给太太买了一束玫瑰回去。然后他讲说，他那天早上吃了他有生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早餐啊。在情人节这天，你发现你的微信的朋友圈里都是秀恩爱的啊，很多哈。但是说实话，在我眼里，这些秀恩爱的这个段数还不够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天在一个广东的餐厅喝早茶，那在当天整个这个餐厅的大厅是被包下来的啊，中间那个位置，其余人都坐在旁边。那中间包下来，要做什么呢？这个场地要庆祝什么呢？他在这个场地的中间挂了一个很大的横幅，庆祝某某和某某结婚75周年纪念。结婚75周年纪念是什么概念？如果他们两位都是刚到法定婚龄就结婚的话，这两位至少已经95岁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说50年的婚姻叫什么？叫金婚啊。75年的婚姻呢？啊，钻石婚哈。我特意查了一下哈，75年的婚姻叫什么？这个说法不一啊，有很多种叫法。估计一般我们到金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所以到75周年几乎很少见哈，所以这个说法也不一啊。有的叫钻石婚，有的叫白金婚啊，有的叫金刚石婚啊，还有叫钻石翠玉蓝宝石婚啊，反正听起来就很值钱啊。那我不禁感慨，就是说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庆祝75周年结婚纪念日。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75周年纪念都是在盒里过的啊。所以我们常说真爱一生，但一生很短，你会发现其实不到百年啊。能够相守一生是神的恩典。如果哪位弟兄姐妹有幸你能庆祝75周年的纪念啊，你一定要秀恩爱啊，秀一下。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这是一个爱的季节啊，是一个呼唤爱的季节，是一个粉红色的季节。你会发现人的一生其实就在寻找爱啊，人人都渴望爱，人人都渴望拥有爱。但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爱成为了一种奢侈品，因为你很难拥有，也很难持续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是爱啊？怎么样才能够使我们可以去爱啊？世人的爱是什么样子的啊？在这个时代啊，你会发现离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实习。我去实习的时候，我的同学都被分到各个审判厅啊，只有我啊被分到了法院的前台接待处。当时我非常不爽，因为我觉得我说是来法院实习的啊，结果你让我做前台小姐啊。那个法院的这个前台就在这个法院大门，你一进来过了安检，一进来就是法院的前台接待处。啊，每一个来法院办事情的人一定都要到前台，来前台问路，然后查电话，然后这个查询自己案件的进度啊，等等等等啊，找法官等等。 那当然你猜啊，到法院前台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起诉离婚怎么走啊？十个啊，有八个是这个问题啊，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这个社会上离婚的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有这么多离婚的事情，一天至少要接待百八十个人是问起诉离婚的事情啊。那我们这个平时也看很多的新闻啊，这个很多公众人物，很多的明星啊，不管之前怎么样的秀恩爱，最后都是打脸，对不对？有很多的明星啊，离婚了啊，出轨了啊。每当有这样的新闻的时候，网上就有人高呼，我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啊，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所以很多时候，到底怎么样能够把握住爱情啊？不要轻易的说你会爱到底。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做出这样的誓言，你会爱他到底，你会爱他到永远。我觉得弟兄们不要轻易的去这样说哈，因为你的爱情要经得住考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去爱，但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连动物都不如。我前两天看一个纪录片叫《地球脉动》，那第一集就讲了一群企鹅啊，在这个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小岛上啊，他们生活，每天这个雌企鹅负责照顾宝宝，然后这个雄企鹅就要出去觅食，整个觅食的这。那当他寻找到食物之后，他又要游80公里回来，然后回来呢，这个时候这个企鹅可能已经是满身是血了啊，然后呢他还要再走3公里啊，回到他的家，然后在100万只企鹅当中找到他太太，然后把这个食物喂给他的孩子啊，然后喂完之后呢，雄企鹅留下照顾孩子，雌企鹅再出去觅食啊，这个企鹅的一生就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动物都可以持续，都可以坚守，因为每一次觅食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啊，但他们仍然就是这样的。但人呢啊，很多时候我们未见得能够共患难啊。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所以可见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人的爱是非常经不起挑战，经不起考验的啊。我们常讲说童话故事里讲到说王子和公主最后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每个人所期盼的啊。所谓王子和公主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其实只是在现实当中那些无法被满足的人所编造出来的梦想而已。有人讲说为什么王子和公主能够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因为他们一个很漂亮，一个特别有钱啊。我们回想说在当初啊，当这个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先创造了亚当，然后觉得一个人独居不好，用亚当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这个女人领到这个亚当的面前。亚当看到这个女人呢，怎么讲？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感觉怎么样？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情诗，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句情话。啊，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难以言喻的啊。夏娃是神用亚当的肋骨所造的，然后神为他们设立婚姻，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使得他们再次的合而为一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婚姻是非常甜蜜的啊。这个你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今天讲起来都觉得很肉麻啊。但是画面一转怎么样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当神要追究他们的这个责任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亚当马上说他让我吃的，对不对？马上把责任就推给了夏娃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啊。用今天的话讲，就叫做塑料感情啊，一下就破灭了。你发现在那个时候，人的堕落带来了关系的破裂，人神关系的破裂，人人关系的破裂。所以人究其一生，在内心当中最深处，他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两者关系的修复。而人人关系的破裂，是因着人神关系的破裂。 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想要找回伊甸园当中亚当和夏娃那种二者合而为一的爱，就需要先修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渴望长久又满足的爱情，但是我们人又总喜欢用自己的手段去寻找。当人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人就不再用神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是用自己的标准去分辨好坏。你会发现很多破裂的婚姻不是婚后造成的，而是在婚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人在选择伴侣的时候用的是眼睛，长得好不好看呢？长得帅不帅啊？有没有钱呢？最好是有钱又有颜啊！所以人是很相信自己眼睛的啊。就像起初夏娃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怎么描写，他说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他看见了那果子很好看啊，很美啊，悦人的眼目，是可喜爱的，所以他就拿来就吃了。人就是这样，看到好的，看到美的，就想要拿过来。那人总是喜欢去追求表面美的东西，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标准却不是这样。圣经在撒母耳记16章的时候，当撒母耳奉神的命令去这个高一位君王的时候，他来到了耶西的家，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一个个带到撒母耳面前啊，看到一个儿子叫以利亚啊，这个以利亚长得非常的帅啊，非常的这个高大，撒母耳心想这一定是神所拣选的。但是神却说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因为他讲到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神不看重外貌，而是神看重的是内心，这恰恰是我们人所不具备的。我们很喜欢看人的外貌，通过外貌去判断一个事物的好或者坏。我们讲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不能够一味去追求表面美的东西。你在自然当中你会发现，表面美的越是长得美丽的生物，越是有可能是有剧毒的啊。所以说不要被事物的表面所迷惑。所以这里如果我们当中还有在寻找伴侣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不要总是相信那个眼睛，相信外表，相信那些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啊。人虽然是喜欢美的，但是我们更要看重内心。有两个字啊，这两个字我给你描述啊，这两个字你看到它的字形，你就仿佛置身于月亮旁边，然后沐浴着皎洁的月光。你听我的描述，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意境？你说这两个字很美，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字叫膀胱。我告诉你，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字，你还会觉得很美吗？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个表面的东西。还在寻找伴侣的弟兄姐妹，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寻找伴侣，尽量要找主内的。不光是主内的，最好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基督徒。因为这样你会省去很多的麻烦，因为三观不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之前跟一个姐妹聊天，她跟我讲说她这个最近经常遇到一些情况，就是和她不信主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啊，聊聊的就讲到信仰的一些问题啊，结果一讲到信仰的问题，他们就发生冲突啊，就会吵起来啊，最后就会不欢而散啊。所以朋友不是天天见的，有的甚至是一年半载都不见一面的，见面了还会争吵，那更何况是夫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啊！如果三观不合啊，一定是会打翻天的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去在意那些外在的东西，而是要看重属灵的生命，看重实质的东西。在寻求伴侣的事情上要有属灵的眼光，不要轻信自己的眼目，而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去分辨去寻找。
我们青年团契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单身，所以今年的情人节我们是一起过的，这个礼拜四的晚上我们大家一起过的，然后有爱心的这个姐妹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准备了一朵玫瑰花，然后我们这个摆成爱的形状拍照，之后大家一起为寻求伴侣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很着急，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还没有找到伴侣，有时候不禁疑问，神到底有没有给我预备一位？神给我预备那一位怎么还不来？到底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着急，但是我们总是求神给我们来预备，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好情人，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自己，好的自己。世人爱我们总是不断的索取，我们希望能够拥有的更多，来满足自己内心当中的需要。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总是求神，我们要这个，我们求那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顺利，我希望我的这个疾病能够得医治，我希望能够有这个更多的这个财富，我们求的都是我要更多，这就是人，人的爱就是要不断的索取，你能够得到你才会去爱，你得不到你就不去爱。人的爱就是有限的，就是有条件的，是在这个相互，这个说的不好听的，这是一种相互的利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预备，但是每到情人节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情人，但是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好的自我。因为如果没有高品质的自我，就算身边有一个五星级的情人，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把握？所以没有情人的时候充满想象，有了情人充满失望，这就是人性。没有情人的时候享受自我，有了情人珍惜彼此，这才是人生。没有准备好自己，我们看见的往往不是情人，不是爱，只是迷恋。没有调整好自己，受伤害的往往是我们所爱的人，徒增悲剧。所以帮助我们，我们要这个在求神给我们预备一个更好的人之前，我们先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神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宝贵的时间，是为了让我们预备成为更好的人，是为了让我们预备成为可以领受神祝福的人。我们总是向神求，但是我们时常忘记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求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而我们自己是否配得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所以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抱怨，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伴侣能够改变，但更多的时候神要求我们是要先来改变自己。与其你纠结于你的伴侣，你的配偶为什么总是不改变，不如先从自己开始。与其一直盲目的在寻找爱，在渴求爱，不如让自己先成为爱。这是世人的爱，世人的爱是有限的，世人的爱是索取的。那上帝的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常讲说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如果让你去讲这个好消息，你可能这样会讲很多，从创世以来到人的堕落，再到神的这个拣选，神的拯救，但是概括成一句话，四个字，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爱你。神爱世人，神爱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怎样的人，神都爱你。这是一种奇异的爱，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上有这样几种人，第一是正直公义的行善的好人，或者叫义人。第二是内心仁慈的，但行出来不一定那么好的人，叫做仁人。第三就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是比我们的信仰更强调爱的。你阅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充满了爱的故事，这个爱的故事范围涵盖整个人类社会的人伦关系，有夫妻之间的爱，比如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有父子之间的爱，比如说雅各和约瑟，有母子之间的爱，比如说利百加和雅各，有朋友之间的爱，约拿丹和大卫，有师徒之间的爱，保罗和提摩太，有同工之间的爱，保罗和巴拿巴，摩西和亚伦，有君臣之间的爱，大卫和他的勇士们，有对仇敌的爱，耶稣和罪人，也有婆媳之间的爱，拿俄米和路德，有人对神的爱，玛利亚高耶稣，有神对人的爱，就是道成肉身。你会发现圣经就是在讲爱，而这个爱涵盖你生活当中每一个人伦的关系，这种爱有十字架的救赎，也有各种情欲血气的爱，比如说罗德和他的女儿，暗嫩和他玛，这些都是乱伦的关系，参孙和大力拉，很多很多，全部都有，所以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强调爱的，我们也是不回避爱的。那很多时候我们要问说，我们的爱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你发现慈济也爱人，那些和尚、那些寺庙，他们也做很多慈善公益的事业，Mother Teresa 也爱人，特蕾莎修女她也爱人，他们的爱和基督的爱到底有没有差别？当然有，有满心爱神在灵里产生的爱，和在心思、在感情、在意识里产生的爱，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爱的情人难表有一天，这些地位、这些名声啊，别人给你的，别人也可以把它拿走。我们所热爱的工作、事业、钱财、房屋、珍宝、知识啊，在你百年之后，这些都会流入到你不认识的人手中啊。甚至我们这个发出的这个做好事的爱啊，因着你没有办法持续啊，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和人相处的时候啊，以前你不管对他怎么好，只要有一件事情你得罪了他，他永远都会只记得你得罪他那件事情。你对他多么好，他全部都会忘到后面。你有千般的好，都不如你一招做错。这就是人的爱。人神之爱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在基督里的爱是完全不以善恶是非为条件的。所以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而世人的爱，在亚当选择吃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我们世人的爱就含有大量善恶是非的成分，我们的爱就带着条件。圣经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财富，我们讲说圣经其实就是神给人类的情书，圣经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说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这种爱是神愿意付上代价。曾经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人问我，他说你们基督徒总讲爱啊，但是我觉得你们的神一点都没有爱啊，为什么？他说一个爱神的人啊，怎么会这个威胁强迫别人爱他啊？你们的神，你们常讲说信他的就上天堂，不信他的就下地狱啊，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啊，这不叫爱啊。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怎么回答啊？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医生啊，我诊断出你有癌症，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戒烟戒酒健康生活，你就会死，你觉得我是在威胁你吗？所以说神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神的爱集中表现在耶稣的身上，神差遣他为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罪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稣的爱是一种拯救的爱，耶稣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会爱，是因为我们把爱当成是一种感觉，你一直在寻找一种感觉，一种爱的感觉。圣经一讲到说什么是爱，你想到是哪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仔细记住这段经文，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啊！如果你有兴趣去读原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爱是恒久忍耐、恩慈、嫉妒、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它使用的全部都是动词。如果原文直译过来翻译，就应该是爱会忍耐，爱会恩慈，爱会不嫉妒，爱会不自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爱不是一种感觉，爱不是一种形容词，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东西，爱是一种行动。爱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你要真正的行出来。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在教会，当大家彼此代祷的时候，偶尔能听到大家这样祷告，感谢主，求主为我右手边的这位弟兄祷告，他有什么什么事，什么什么事，既然是弟兄姐妹，至少我们得知道人家的名字，所以说，爱不是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东西，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个行动。神的爱就是一个行动，神的爱是用行动表示出来的，这种行动是以牺牲为标记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的爱是通过他为我们舍命向我们来彰显的，向我们来表明的。你看见神为我们舍命，你就知道神是爱你的。否则的话，在圣经当中，神怎么告诉你说神爱你啊？神要拯救你，神要看顾你，但是却没有一个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还会相信吗？你会觉得这个爱是空洞的，这个爱是抽象的，是虚无的。但是神他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死在了十字架上啊，他的爱就借着行动向我们来表明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丈夫对妻子的爱不是一种口头上的，丈夫对妻子的爱要效法耶稣对我们的爱，就是丈夫要为妻子舍己，要妻子舍己。所以看到爱它是一种行动。大家知不知道爱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印象中你觉得爱这个字出现得很早啊，恨不得在启示神创世的时候可能这个爱字就出现了啊，其实没有那么早啊，但也蛮早的啊。爱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当中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什么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以撒。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把它献为燔祭。这是爱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你会发现爱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奉献。爱这个字第一次出来就是奉献，就是神让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献上，因着亚伯拉罕愿意将他所爱的这个独生的一百岁才得到的儿子以撒献上，才证明了他对神是有爱的。所以发现爱就是一种奉献，爱就是一种牺牲，爱是一种需要用行动来表明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夫妻关系会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这个所爱的可能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是我们的金钱，可能是你个人的爱好，你的空间等等。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爱是舍己，因为神就是这样把他的爱显明出来的。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的爱我们？因为他知道你和我需要这样的爱。人自从堕落以来就没有真正的爱过，没有真正的被人爱过，也没有真正的去爱过人。这个世上没有无罪的爱，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所以神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神这样的爱。如果你是一个你是有爱的人，你的爱就要行出来。这种行动不是说你给他买束花，不是你为他预备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你给他什么东西，这种爱是一种奉献的爱，是这种刀子真正割到肉上，你会感觉到痛，而你仍然愿意的奉献舍弃，这个才叫做爱。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当中，丈夫可能愿意为妻子提供很多，这些都是物质上的东西，但是一旦真正的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需要一方做出让步的时候，做出舍弃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耶稣在马太福音22:37-40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圣经当中，旧约当中，神给以色列人很多的律法，有拉比曾经把 这些律法总结为613条，但是在新约时代，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些律法归结出来就是一条，就是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说一条，但是说了两条，不是说耶稣不会数学，而是这两条诫命看似是两条，其实是一条，因为爱人如己是爱神的延伸。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4:19-20讲到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神说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但是你怎么样的去爱神，要用爱人来表达。所以爱人如己是爱神的一个延伸，是爱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诫命，神说得很清楚，爱是需要你去用行动来表达的。你总是说你爱神，但是你却没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说你对神是有爱的。你怎么样去证明你真正的是爱神呢？你就是要去爱你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去爱他们。不是说每个礼拜我们坐在这里大家一起聚会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了，而是我们要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光顾，彼此去问安，你要知道你身边的这位弟兄姐妹叫什么名字，可能你今天你看一下左右你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可能聚完会大家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所以说爱人如己是我们爱神的一个表现。神在这里，我们爱被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就是要因着爱神的缘故去爱人，用神的爱去爱人，去爱人。爱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对于信徒或是非信徒都一样。我记得我在这个校园团契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来到美国，然后在校园团契参加这个查经班。那个时候我的传道和他的太太就很有意思啊，那每天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啊，然后一起查经啊，一起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他们两个相处的模式很有趣啊，我们就经常观察，我们总能看到他们很甜蜜的时候啊，经常叫 honey 然后一起亲一个啊，当着我们的面秀恩爱撒狗粮啊，但是呢我们也经常 们来，你们随便吵啊，你们这样当着我们的面吵，让我们对婚姻多没有信心啊！啊，让我们看到说这，我们还怎么样去相信爱情？啊，结果有一次啊，我传道就对我们讲，他说，我们没有刻意在你们面前去隐藏，因为这些就是婚姻，让你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婚姻的本相。夫妻之间过日子没有不争吵的啊，这个锅勺没有不碰锅沿的，夫妻在一起就是会争吵，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爱神，我们有共同的一位主，我们也知道这些在神里都会解决，所以我们才敢在你们的面前去争吵啊。当时我们觉得说啊，真的是我们的传道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说他讲的很有道理啊，他们为什么敢在我们的面前争吵，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位共同的神，而且这些问题在神里面他们有信心能够解决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爱情这条小船不会说翻就翻？我们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在你们船上。刚才敬拜的时候神奶奶讲啊，我们要确定说神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回想在这个福音书当中啊，这个门徒遇到风浪的故事啊，当门徒们遇见风浪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担心，非常的惊恐。这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睡觉。然后门徒赶快就把耶稣摇起来，说夫子，我们死你不顾吗？然后耶稣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斥责他们，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小信的人。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是小信的人？门徒遇到困难去找他的夫子求救，怎么会是小信的人？这不是信心吗？他们相信耶稣会救他们，为什么耶稣要斥责他们是小信的呢？因为耶稣在那条船上就已经是平安的保障，他根本没有必要再把耶稣摇起来让耶稣去救他们。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小心的人。所以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的爱情小船不会说翻就翻？你不用去总是去求耶稣，你不用总是向他苦苦的去这个求救，而是你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你们夫妻这条船。保障。所以说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啊，是需要我们用心的啊。前两天啊，是2月4号，是我和我太太结婚的2周年纪念日啊，感谢你。说和很多弟兄姐妹相比，我们是婚姻的新手啊。我们两个在做这个婚姻结婚的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要做问卷测试。那问卷测试的结果，我们两个大部分的得分是很高的，还是很 match 的，但只有一项，就是沟通那一项得分特别低啊。于是那个我们的这个院长啊，就针对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就训练我们两个如何去沟通啊。那我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院长跟我们证婚的时候，还特别的嘱咐我们说，你们结婚以后一定要好好多沟通啊，杨瑞一定要多讲话啊。沟通不良其实是有些时候是我们夫妻关系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沟通不良很多时候是源于我们男女之间的差异。神造男造女，男女是不同的啊。我听着太太总是抱怨说，哎呀，丈夫一回到家里就跟一个木头似的啊，一句话都不讲啊。然后这先生就总是抱怨，哎呀，真是受不了，回家这太太喋喋不休，耳朵根子也没个清净啊，就是这样。你知道哈，一个男生平均每天要讲7000个字啊，研究表明哈，那女生呢，平均每天要讲20000个字。那你知道男生这7000个字啊，他白天在办公室里他已经讲完了，回到家里他就不要讲了啊。但是太太呢，她在家里带小孩啊，吃饭饭啊，睡觉觉，各位知道这个不叫讲话。所以她心里有20000个字的话，要在丈夫回家的这个3个小时之内把它全部讲完。所以他如果没有拼命的讲，他怎么可能讲得完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神造男造女，但是男女不同啊，理解万岁啊。这男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啊，一个男人看见妻子在忙，就问到说：“我能帮你吗？”啊，妻子说：“好啊，啊，你拿那袋土豆啊，削一半放在锅里煮啊。”结果过了一会儿，太太忙完了，把锅盖一掀开，晕倒了啊。女生是绝对不会这样煮的啊！你要不你就全部削，要不你就不要削啊！你怎么会削一半呢？但是呢，你还不能骂他，你骂他他会告诉你说，你跟我讲呢，削一半嘛，你说削一半放锅里嘛，啊，这不是削一半吗？所以夫妻关系和谐很重要，夫妻关系要想和谐，沟通就很重要啊。现在夫妻之间，夫妻关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哎，手机哈，夫妻关系最大的敌人就是手机啊。啊，你会发现这个无论妻子也好，丈夫也好，每天啊，孩子也睡了，你们两个没事了，在做什么？各自在刷手机，对不对啊？太太可能在刷 Amazon 啊，先生可能就在刷什么新闻啊之类的啊。所以说现在手机已经成为了夫妻关系一个大敌啊，所以完全的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有一天晚上啊，我和我太太坐在桌子旁边吃完饭了，我们俩没什么事情啊，然后我就在刷手机啊，然后他就有一搭没一搭在讲话，那刷着刷着我就很奇怪啊，为什么突然就发现他不讲话了，然后不讲话好久没声音，因为他之前一直在讲话嘛，然后我就这个很敷衍的哈，有时候就心不在焉的就回应一下，我很奇怪，我怎么突然不讲话了，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把手机就放下，然后抬头一看，我太太低着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干嘛呢，然后他说我在祷告，我说你祷告什么呢，他说我求神让你把手机放下。然后我说哎，我说这点事儿，这点小事儿不用麻烦神了，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了嘛。然后他还讲说，就是这种小事才需要麻烦神呢。说你看你这不放下了吗？啊，就感谢主哈，太太很有智慧，啊。所以像今天大家在家里有多长时间是在刷手机的？啊，我曾经下载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叫做抬头。啊，大家可以去你的 App Store 去搜一搜哈，这个软件叫抬头啊。这个软件功能就是在后台记录你每天手机使用时间。你不用不知道，你用这个结果吓一跳了啊。那个时间是相当惊人的，我最多有一天时候使用手机时间高达10个小时啊。我当时这一看个结果，真的是吓得我赶紧把这个软件删了，太可怕了。但是我也认识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手机真的是占用了我很大的时间，你想想，你一天只有24个小时，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你是跟手机过的啊，所以这个很危险，这个时间真的就是浪费掉。如果我们用这个刷手机的时间，你每天晚上两个人能坐下来一起沟通，聊一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聊一聊孩子，分享一下啊，甚至一起读经，甚至一起祷告，一起灵修，你想想你们夫妻的关系会怎样？一定是非常和谐，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想要真正的能够体会到那种相爱的融洽和谐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很重要。在两个人和神的这个三角关系当中，很多人常常用这个图来做比喻啊，神在最上面 A 和 B 代表你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或者是你和你的亲人朋友，总之两个人与神的这个三角关系当中，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每当你们两个离神越近的时候，你们两个之间的距离就越近。那当你们两个之间与神的关系越远的时候，你们两个离得就越远。一个离得近也不行，一个离得近，一个离得远，仍旧你们两个隔得很远。所以这个图帮助我，让我们认识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你想要享受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想有爱的能力，也想要体会到被爱的感觉，首先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你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你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人神关系的修复前提一定是人神关系的修复。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夫妻之间会吵架，会打得不可开交，打得头破血流，甚至要离婚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去认识到一件事情啊，魔鬼撒旦的作为一直以来就是要拆毁我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亲密啊。起初神这个起初亚当和夏娃堕落，就是因着魔鬼撒旦的引诱。所以直至今天，魔鬼撒旦仍然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不断做拆毁、破坏、控告的工作啊。但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啊，就会很麻烦啊。很多时候我们吵架是因为我们选错了对手。当你和你的伴侣吵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要记得，其实是应该你们两个对问题，而不是你对他啊。你要知道对方并不是你的敌人，那个真正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在背后搞破坏、搅扰我们的撒旦、邪灵和你内心当中的老我。你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你和夫妻两个就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些矛盾、处理一些冲突，因为这是要你们两个并肩作战的，而不是要你们两个针锋相对的。所以你要想胜过这个魔鬼撒旦的攻击，胜过魔鬼撒旦的搅扰破坏，我们就需要神在我们家中，需要我们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有圣灵的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我们就像刚才那个诗歌唱的一样，我们相信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对神爱的确信是我们去爱的力量。无论你夫妻之间你怎么吵，你都要相信一个这个事实，就是神爱你们，神在你们的家中啊，神是永远不离不弃的神。你要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你要用相信神的爱去爱别人。你只有相信神的爱，你才有爱的力量。所以相信是爱情的基础。我们青年团契有一个弟兄啊，他刚开车不久啊，但是他遇到了好几次事故啊，但是感谢主啊，神保守，都是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的啊。这就在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他在高速上开车，然后结果迎面就飞来一个铁片，那铁片长得像镰刀一样啊，就迎面就从车窗就透过玻璃就进来了啊，然后差一点就打到他的脸上啊。那感谢主啊，人没有事情啊。所以他遇到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啊。有一天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讲起这件事，他说最近很多人跟他讲，他说这些人跟他讲说，你这车太邪门了啊，你看你开这个车你遇到了这么多事情，这车太邪了，你应该换一辆车。但是这个弟兄讲的非常出乎我意料，这弟兄跟我讲，他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神是用这辆车保护了我，如果我开的不是这辆车，那天我可能早就已经死了。我听完非常的感动，我听完非常的感动，我说就从这一点我就不如你。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对神爱的确定，这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心态。这种确信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相信神的爱在保守着我。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傻，明明这车你都遇到很多事情了，告诉你这车很邪了，你非要硬要开，但是我觉得这是真智慧啊！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要小看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我诚不如也，真的。很多时候神需要我们有这样的确信，你只有有对神的爱，有这种确信，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去爱别人的人。如果你连对神对你的爱你都不确定，你不确定神是一个爱你的人，你不确定神是爱你的神，你不确定神是一个保守你的神，你怎么有能力，你怎么可以去爱别的人？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弃生命。那我们怎么样的去回应神的这样的爱？我们就要以爱来还爱。 我们常要抱有一颗亏欠的心，我们爱，但是我们还爱得不够，但这种心帮助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夫妻之间要常常觉得亏欠彼此，我这么不配的人，你还愿意跟我一起过日子，你竟然还愿意爱我，我要更加的去爱你，以爱来还爱。主耶稣是我们最佳的典范，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亏欠过任何人，没有亏欠过任何事，但他却在这个世上活得好像亏欠世人一样。我们的主他愿意放弃天上的荣华，降生在马槽，他甘心舍弃自己的身份地位，选了奴仆的样式，就好像欠了这个世上很多很多人一样，甚至愿意为人而死，将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付出给他，他却将自己白白的献给我们。这主耶稣的榜样成为我们改变的一个方向，帮助我们从自私自利当中 走出来，让我们用这个爱的行动去还神的，回应神的这样的爱，就是以爱来还爱。我们想，这是神国度的奥秘，这是神的智慧。我们看撒旦的国度又怎么样？撒旦的国度就是付出的又少，期望收回来的又多，甚至要求要连本带利的都收回来。你付出了不能白付出，我要得到，要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英文有一句谚语叫做 Love is giving, lust is getting。其实爱是付出，情欲却是贪婪。所以神借着他为我们舍己来表明了他对我们的爱，他明明不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他，他却表现得好像亏欠我们世人一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讲到说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爱人是否足够？我们是否亏欠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常常亏欠。你有没有为他祷告？你有没有真正关心他，了解他的需要？你发现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明明你能帮助他，你是否真正的愿意施以援手？我们常常对人是亏欠的，但是我们却常常觉得别人是欠我们的。我们的主明明不亏欠我们，但是他却活得好像亏欠我们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常存一颗感恩的心。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信主时间长了，觉得接受帮助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在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帮你，你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受到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连谢谢都没有，而且得不到帮助反倒还会发怒，反倒还会不谅解，反倒要抱怨。所以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心态。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虽然教会当中有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也很愿意来帮助我们，你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来寻找教会，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寻找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举手之劳都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当别人真正的对你付出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长存感恩的心。也许对他来说，这个帮助的确是举手之劳，但这个举手之劳也是出于爱和愿意。别人并不亏欠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总觉得有太多东西是我们应得的，但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太多东西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却把他们白白给了我们。我们要有一颗常常不配的心，因此我们就生出感恩，让我们常常值得对人亏欠，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世人的爱是没得到满足而努力的推动，而基督的爱是从福杯满溢流出来的，是福杯满溢出来的流动。神叫我们先要成为爱的器皿，去领受神的爱，以至于这个爱可以满溢出来，这满溢出来的爱可以拿来去爱别人，让我们有能力去爱别人，用神的爱去爱别人。与此同时，我们又用爱人的行为来去爱神，这个就叫做以爱还爱。如果今天你不会爱， 你要先学会去爱神。如果你们夫妻之间有问题有关系啊，你们与其啊想要怎么离婚想要怎么打，不如先彼此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去爱神。也许你没有能力，你肯定没有能力爱不出来啊，但是我们靠着神我们就可以爱出来。我们先要到神那里去领受神所给我们的大爱。我们内心当中你要时时知道你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充满的人，你是一个被神的爱所环绕的人。就像诗歌所唱的，你神的爱总是不离不弃的。你有了这份确信，你成为一个神的爱在你生命当中流淌的一个人，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修复了你和神之间关系的关系，你就可以修复你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帮助我们，使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爱的管道，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用神的爱去爱人，以爱还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季节，让我们再次思考神你奇妙伟大的爱。主啊，是的，神你常与我们同在，你没有一刻你的眼目从我们身上转离。主啊，你的慈绳爱索也常常搀拉着我们，当我们离开你的时候，主啊，你要拉我们回来。主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使得我们内心当中一切的老我、自私自利的地方，主啊，都要被你渐渐的挪去。主啊，使得你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爱可以满溢出来，以至于流淌，让我们可以用你的爱去爱更多的人，让我们遵守你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也要爱人如己。这是神你在这个世上给我们最大的诫命，主要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活出来的。让我们通过我们爱的行动来做你荣耀的见证，向世人表明说，神你就是爱，你曾经这样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弃自己。我们也因着你爱的缘故，我们为着我们所爱的人也愿意将自己摆上。感谢主，赞美主，求你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主啊，愿你的爱在每个家中流淌，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搅扰，使你使真正的这个每个家庭都能够成为服侍你见证你的家庭。主啊，祝福每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在寻找伴侣的，也真的是求神你让我们每有一颗等候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预备自己成为一个更属灵的人。神你也真的是为我们每一个单身的弟兄姐妹预备合你心意的配偶，使得他们可以一起同走天路，共同服侍你。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是结婚25周年。感谢主，比杨瑞是长了一点，但是比那个75年还差一个金婚，所以我今年是银婚哈，银婚纪念。那讲到婚姻啊，最近有一个弟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有分享哈，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什么是婚姻？我的定义很简单，三句话：你的妈就是我的妈，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好吗？这个王弟兄是学哲学的，所以很深刻啊，我觉得总结得很好。其实你以后你会看所有婚姻的问题不出这三句话，真的啊，我的妈，你的妈就是我的妈，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感谢主，所以杨瑞刚才讲的都很好哈，就是忘记讲钱了，可能他是想留给我来讲啊。是这样，我在辅导所有的婚姻的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啊，那么其中我们要讲到 finance， 讲到钱。那么所有准备 AA 制的，我差不多都要否定掉他们啊，因为我自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婚姻是可以 AA 制的啊。就是在金钱上面是可以 AA 制的，这个是我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尊重某些人的选择，但是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还是相信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的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一个爱，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会跟神 AA 制吗？你会跟神计较说10%是税后还是税前啊？我们不要计较，不要计较。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表达我们的爱。我们现在用奉献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好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为奉献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今天，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你面前的时候，献上我们的爱，我们更要把金钱摆上。求你祝福，求你使用，成为神国的资源，成为这个国度的祝福。求你纪念每一位奉献的弟兄姊妹，也鉴察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把更多的祝福赐给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奉献是为已经受洗的基督徒而预备的。若是你还没有受洗，并不完全明白奉献的意义，就把奉献袋传过去就好了，不必勉强的参与，好吗？那么我们有一些教会的报告，欢迎弟兄姊妹来到这个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来聚会，特别是你第一次来，我们等一下来欢迎你。然后我们中午有一起用餐的时间我们希望在隔壁的这个房间里面特别来欢迎你们也介绍你们就近的去参与我们的团契跟小组请大家留意。然后今天午饭后的1:15，各个小组长请留下来，有门训的预查，就是得人如鱼的那本书的一个预查，地点是在祷告室然后午后1:30，然后诗班留下来要为3月份的献诗来练习，地点是在副堂一，好吗？也鼓励弟兄姊妹更多的参与周三晚间的祷告会，还有主日早上9:30的晨祷会，好吗？那么也利用这个机会也有一些私心的就是我们这个 Arcadia 分堂今天是第一次我们搬迁了，今天是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是在今天下午的3:30在 Temple City， 我们的地址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Bulletin 上面。如果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自己有兴趣，你住在西区，你愿意住在 St. Gabriel Valley， 你愿意去参与的欢迎你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主日崇拜所以就以上就是报告，就是这么多。感谢主。好，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次